好，我们祷告，天父恩主，在你面前，我们把我们下午这段主日学时间仰望在你手中。谢谢你带领我们早上的崇拜，也谢谢你带领我们，让我们回到你面前，能够透过守这个圣餐，让我们再次的纪念主为我们死。主，我们会做着恩典向你献上感谢。下午这段时间，让我们再一次也在这样的一个课堂上一起来思想以弗所书。主再次把这样的一个宝贵的这一段经文再次来对我们来讲解，也透过圣灵的引导光照，把我们带进你自己测不透的真理的里面。透过保罗所写的这一卷以弗所书，不但给当时的信徒，也给我们每一时代的信徒，以致我们能够在主的正道上扎根，好好的把你的话语深藏在我们里面。主，我们把我们下午这段时间，我们交托在你的手中。主，你赐福我们，让无论是听的、讲的，都在你面前同蒙一个圣灵的引导和造就。谢谢你，我们将以下这段时间恭敬交托、仰望、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尊名，阿门。好，我们已经讲完了第一章，还有我们的上一次我们讲到第二章的前面那部分到第七节哦。那再次的，我们会再次很快的，我们来 run 一次哦。那以弗所书呢，我们就从第一章的里面，第一章第一节到第14节里面。提到上帝给我们什么？天上各样的属灵福气，不是地上的属灵福气哈。很多人所要求的是什么？地上的福气，给我什么？给我发财，给我健康，给我子孙满堂。那保罗这边给我们知道的是，我们上帝给我们的是怎样？天上各样的属灵福气。来上过课的有什么属灵福气？没有的话，你可以看圣经第一章从第一节到十四节。有几样的属灵福气？得儿子的名分，还有呢？啊，过犯得赦免，还有吗？我们有圣灵的印记 ，endorsement 呀，还有呢？啊，蒙拣选，还有吗？呀，得基业哦，得基业哦，我们得基业的时候呢，哦，上帝还把圣灵赐下来，给我们做得这个基业的凭据。哦 ，endorse， 哦，所以里面有很多很多。第一个就是在基督耶稣基督里面拣选，所以这个拣选一定是在基督耶稣基督的里面哦，拣选我们。还有什么呢？拣选我们做什么呢？要使我们成为圣洁。那圣洁是上帝的这个本性。出埃及记19章第二节，我是圣洁的，所以你们也要圣洁。这是上帝的一个本性，也要属他的，就是按照他的形象样式所造的人呢。也一样要有这样的一个圣洁的这样的一个本性哦，本性，所以这是上帝所要我们说成为圣洁。还有呢，就不单如此呢，因信称义之后呢，上帝还更加的给我们什么东西？得儿子的名分。所以你不是在一个因信称义之后呢，还是在仆人的身份，没有，上帝更把我们地位提高，以致我们能够得儿子的名分。就因为得儿子呢，哦，我们能够领受什么？上帝在基督里面从创立世界之前就已经给我们预备的各样的产业，然后这个圣灵呢就成为这个印记哦。你要拿这个产业，你一定要有一个合约，在这个合约的里面呢，上帝已经盖了一个印章，这个印章就是圣灵的一个印记。所以我们能够凭着这个呢，我们能够承受在基督里面呢，上帝赐给我们各样的哦，各样各从创立世界已经为我们预备各样的这些的产业。更重要就是得蒙救赎，我们的罪过得以赦免哦。所以里面就提到这六样哦，这六样哦，提到这样天上各样的属灵福气。之后呢，从15节开始呢，那保罗就为着这个以弗所的信徒来祷告，祷告什么东西呢？哦，求主耶稣基督将那赐人智慧的灵来赏赐给我们，给他们知道，第一，我们信主的人，我们领受了各样的属灵福气之后呢，那接下来呢，我们要更深的去明白，那这是保罗写这以弗所书的意义，就是说，对我们这些教会，我们这些信徒们，我们要更深入的去明白，在基督里面，上帝赐给我们这属灵的福气是怎样的赐给我们。所以因此呢，保罗就进一步就把我们带进去说，你让你们要去明白，明白之前呢，祷告，保罗就祷告，为他们祷告，求上帝将赐人智慧的灵来赏给他们，赏给他们来做什么呢？第一个呢，上帝把这样的一个智慧和启示的灵，那么圣灵就是智慧和启示的灵。那圣经 都是上帝所漠视的，哦，也是透过圣灵的一个漠视引导了。虽然圣经旧约新约有40多位作者，不同的背景，不同的时代，但是他们都是从一位圣灵受到这样的一个圣灵的引导，而把上帝的话语记录下来。所以真正的作者是上帝本身。那保罗就说，求他们开这个属灵的眼睛，让我们能够有这智慧跟启示的灵，能够开我们的眼，使我们能够明白。明白什么东西呢？第一，使我们能够充分的去认识，而且真知道什么呢？去认识这位上帝。上帝在永恒里面，在天上各样的属灵福气给了我们这些，还要给我们更多的东西，让我们要去知道的。有什么东西呢？在基督里面我们有这个盼望。那这是在初期的教会里面他们一直在提的，常保罗说什么，如今有什么，有信，有望，有爱，最重要的是一个盼望。那盼望呢，旧约的人他已经有这样盼望。旧约的人我们上次讲过，他们所信的是什么？预言中的基督，因为那个不过是一个影子，实体还没到来。不过旧约的人呢，所以你就看希伯来书第11章，他们就从什么？从亚伯一直说起，这些旧约的人都有一个一个都有这个信心。为什么呢？他们还没有看见，远远的还没有看见，但是他们已经有了这样的一个盼望。所以他们盼的就是这位弥赛亚，这位弥赛亚的到来，就是这位救赎主的到来。所以从亚伯开始，从旧约创世纪就给我们讲那些信心的伟人，他们都存着这些的盼望，存着盼望。那还有呢，给我们能够充分的知道，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呢，上帝给我们很丰盛的这些的产业基业。还有呢，知道这个能力，上帝的能力在我们身上是何等的浩大。这个能力上帝也施行在耶稣基督身上，加从死里面复活。那不单如此呢，上帝的能力也在我们这个身上，叫我们什么东西呢？从什么死了的当中把我们叫我们活过来，就是第二章的第一节第二节那边提到。所以因此呢，使我们能够真知道什么，就是接下来所提到的这个教会论。所以教会不是建筑，而是我们这一批已经蒙恩得救的我们这些信徒们，使我们能够知道，让我们在耶稣基督的里面，他是我们教会的元首，我们就在这样的一个耶稣基督的身体的里面，那我们大概我们能够有些什么东西。所以这个是保罗最重要的，就是要提到有关这个，让我们能够充分的认识，充分的知道。所以第二章的时候呢，保罗就开始了，要告诉我们有关这方面，让我们能够去真的认识，真的去知道这位上帝。那在耶稣基督里面呢，到底我们怎么得到这样的一个福分的？那么2章4节里面，我们上一次就提到什么？为什么呢？他说神是蛮有怜悯，因着他爱我们的大爱，就在我们因过犯死了的时候呢，使我们基督一同怎么活过来。我们上一次就讲到这样的一个，本来我们已经死的，本来就是我们讲了一个，一个人在一个烧着的物质有吗？烧着的物质，那外面已经火烧了，他就在那的一种很危险的当中，但是呢，他却躺在床上睡觉，不但睡觉还做什么？做梦，梦见他在做什么？在游泳，不但游泳呢，还在游泳池旁边吃 ice cream， 哇，很享受。但是呢，其实这物质已经在着火，很危险的当中。但是他却在那种危险的当中在享受，但是唯一怎么样叫他把他怎么最终就把他叫醒过来。那圣经就形容这个，就是说因为神有这样的一个恩典，当我们好像在过犯中死了的时候，就在这样的里面。那因为圣经就形容我们在那种我们犯罪之后呢，我们就有在那种完全的堕落的里面，在罪坑的里面，我们是没有办法能够靠着自己得救的。就在这种里面，我们唯有的就是一直在那边犯罪，但是罪的工价乃是死。但是就在这样的死的时候呢，上帝就叫我们怎么活过来，怎么叫我们活过来呢？就透过他的大能大力，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神不单叫基督从死里面复活，也一样的把这种复活的能力彰显在我们身上。那这就是以西结书37章里面所提到的，上帝把以西结先知带到一个平原的矿场，看到满地都是枯干的骨头，那上帝就对那个什么，对那个以西结先知说：“你看这些枯干的骨头能够活起来吗？”以西结先知对神说：“上帝，你是知道的，所以在人看来是不可能的，不单这些是尸体死了的，已经腐烂了，全部都成为骨头骸骨来的，但是上帝就叫他吩咐跟这些的什么骸骨 说话，一说话的时候呢，那个气息就进入里面，他们就站起来成为一个强大的军队。所以这边就告诉他们的，上帝有这种的什么创造能力，也能够叫什么使人复活。所以这是在罗马书告诉我们的，亚伯拉罕所信的上帝是这样的上帝，是死无变有，叫使人复活的这位上帝。所以上帝的大能就叫我们在过饭食了的时候呢，上帝把我们什么叫我们活过来。所以本来在最终我们当时的，所以上帝的恩典临到我们的时候呢，就使我们能够活过来。所以保罗这边就强调说，我们得就是什么靠着恩典。所以这也是我们在这样的一个旧约圣经里面，耶和华自己自称说什么，耶和华是蛮有怜悯有恩典还有慈爱的这位上帝，所以有怜悯有爱有恩典的这位上帝。所以今天我们就会提到有关这方面。所以本来我们在这样的一个过犯和罪恶当中呢，我们是死的，人没有靠着自己得救，老人只有在罪坑的当中呢，我们就是走向这样的一个死亡。但是呢，而且不单如此呢，还落在空中掌权者首领的魔掌之下，我们在魔鬼的权势控制的里面，所以我们就在那边来犯罪。但是呢，就给我们看在这样的情况下，圣经说因为罪的工价乃是死。圣经里面提到死的意思，第一就是关系性活动的一个体制。首先呢，与神的关系断绝。所以亚当夏娃吃了分别上树上果子的时候呢，罪就进入世界，罪的工价乃是死。因此呢，他第一个与神的关系就被切断，他们就被赶出这个伊甸园。从此呢，罪进入世界的时候呢，我们跟神的关系就已经被切断了。还有不单如此呢，这个罪进来的时候也包括我们什么身体的死。身体的死是说叫我们与外界的关系切断了，切断了，切断。还有呢，也切断与自己的一个关系，灵魂离开这个身体，切断了自己的关系，是一个关系性的停止。然后圣经二章的第四节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上一次我们提到的是什么呢，就是当我们死在罪恶过犯当中的时候，然而呢，这个然而 but 很重要，上帝就叫我们怎样东西呢，第四节说什么呢，当我们死在罪恶过犯当中的时候呢，神并叫我们基督一同什么活过来，上帝的这个恩典。所以这个然而就是在这样的本来是死的时候呢，然而上帝有这样的恩典。什么样的恩典呢？第一个应作他的怜悯，还有应作他的大爱，还有应作他的恩典呢，就叫我们怎么与基督一同活过来，一同活过来。所以呢，我们能够得救呢，是靠着神的恩典、神的爱，跟怜悯。所以没有人能够说我靠着自己的行为，所以这些都是恩典，是保罗一直要提的，所以我们怎么在神的恩典的里面我们领受这一切，那是今天我们要提到的，本以信以至以信，这是罗马书的这个告诉我们的，以弗所书的第二章第八节，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你们得救是靠着恩典，借着信心，这不是出于自己，而是上帝所赐的，这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今天我们就会单单的提到第二章的第八跟第九节，什么是恩典，什么信心，这也是保罗在罗马书信里面所提到的，我们是本以信以至于信。什么是本以信以至于信，本以信以至于信。所以提到这个的时候呢，我们会先提到有关恩典跟这个信心，恩典和这个信心。那我们领受的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有些什么样的恩典，我们领受上帝什么样的恩典啊，很多的恩典，怎么恩典很多说不出来，罪得赦免而免，还有什么耶稣基督都为我们做代赎的工作，还有圣灵内住在我们里面，有许许多多的恩典。那圣经里面谈提到恩典的时候，很重要的就告诉我们什么，我们罪过得以赦免，罪过得以赦免。那这边的话有几段的经文，几段的经文，那唐牧师有解释，我很喜欢这几处。那第一处经文在诗篇103篇，103篇，我知道你们有唱过一首诗歌，特别是在这个地方有提到什么东西，东离西，天离地有多高，他的慈爱像敬畏他人也有多大。记得这首诗歌，天离地是何等地高，有吗？东离西有多远，他使我们的过犯也有多远，这边就提到。 但是在诗篇一百零三篇的里面呢，我们很注意的，他是写到什么？我的心啊，你要称颂耶和华，我的心啊，你不可忘记他一切的恩惠。为什么大卫写这诗篇的时候呢，是说我的心，而不是说我的嘴唇，赞美是用嘴唇嘛，对不对？为什么他不是说我的嘴唇啊，你要称颂耶和华，我的嘴唇啊，你要称颂，而是他讲到心。我问你们读到这经文的时候有没有注意到这个，为什么要提到这个心？因为呢，赞美，我们说希伯来书都告诉我们，我们应当靠着耶稣常常以颂赞为祭献给神，这是承认主名之人嘴唇的果子。那诗篇六十三章也告诉我们，因你的慈爱比生命更好，我的嘴唇要赞美你。但是为什么大卫写到这边的时候，你好像写错啊，你应该写嘴唇来赞美，为什么他说我的心啊你要称颂耶和华，我的心啊你要称颂，还有两次重复的提到这个我的心啊。还有在最后结束的时候，二十二节他说，你们一切被他所造的，在他统治的各处都要称颂耶和华，我的心啊你要称颂耶和华。为什么大卫不用嘴唇？有没有想到这方面？那马太福音耶稣说什么呢？这百姓用嘴唇尊敬我，心却远离我。这边就提到这段，但是为什么大卫用我的心呢？我的心呢？圣经有一处圣经很重要的，提到什么东西？箴言书四章二十章，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你要保守你的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什么？你的心发出。所以不是嘴唇的赞美，人嘴唇可以发出赞美呢，口唱心不合，就是这边所提到的。虽然你要嘴唇你要称颂，但是呢，耶稣说什么？这百姓用嘴唇尊敬我，他们的心却远离我。那上帝要的是我们什么？将你的心归我，这个心，所以心很重要。他说你要保守你的心，胜过保守一切。所以大卫在诗篇一百零三篇里面，他就提到有关这个我的心呢，我的心呢，所以这个很重要。我把它放成黄色的字，他不是讲到嘴唇，而是讲到我们的心，因为一生的果效从心里面发出。因此呢，这边就很注意到几节，他提到耶和华是有怜悯、有恩典、不轻易发怒，凡有丰盛慈爱的这位上帝，这是我们刚才所提到的这位上帝的属性的里面所有的。然后上帝有怎样的丰盛的恩典给我们呢？十一跟十二节，天离地有多高，他的慈爱像敬畏他的人也有多大，东离西有多远，他使我们的过犯也离我们有多远。这是上帝里面圣经里所提到的一处的一个上帝的恩典。为什么提到这个东离西有多高，他的慈爱像敬畏他呢有多大呢？这个我们待会再去谈。为什么是东离西何等的远？为什么不是讲南跟北何等的远，上帝的过犯叫我们也离我们有多远，而是上帝是说是东离西有多远？有想到这个吗？微博是讲到南跟北有多远，他叫我们过犯，而上帝是讲到东与西啊，直径，直径。那地球呢不是圆的，地球其实是这样，好像是一个不是正球体，是这样的一个形状，是这样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形状。那呢南极跟北极呢，那你从谷歌里面你可以去找，他说呢南极到北极呢大概是 12,743.51 公里，这个样的一个长度。但是呢这个直径呢，从东到西却有多少呢？却是 12,756.28， 更长，更长。所以看见吗？圣经，所以大卫在写，大卫哪里有读这个？没有，但是呢，你看上帝不讲南到北多远，他叫我们过犯离我们，而是讲到什么东离西有多远，东离西有多远，那么他叫我们的过犯离我们也有多远。那唐牧师在介绍这个，我很喜欢他讲，他说如果你在东边呢，你向东，那你插一根柱子，你就朝着东走，你要走到西，有一天你会不会走到西？听到什么东西啊？就是说OK， 这边是东，这边是西，对吗？你要从东这边一直走，然后到地球一圈，走到这边， 那你就在这边插一根柱子，你就向着这个东的方向一直走。那唐牧师的意思是问你，有一天会不会走到西？会吗？走到了还是东？你一直的方向一直走都是向东，但是呢，地球有南极跟北极，却没有东极跟西极，发现到吗？哦，我们有 South Pole 跟 North Pole， 哦，南极北极，但是呢，没有东极跟西极，所以你向东走呢，你永远一直在向东走，你不会一天来到西极，没有一向东。所以你看上帝的恩典，他说东离西何等的远，他叫我们的过犯离我们也何等多远。上帝的恩典就是永远就叫你的过犯永远的离开，看见这个吗？哦，何等的上帝的恩典，何等的浩大。哦，那第二处经文呢，所以南地区有北极南极，哦，却没有东极和西极。那第二处经文在以赛亚书38章17节，我们一起来读。哦，请看啊，我受大苦，本为使我得平安，你因爱我的灵魂，便救我脱离败坏的坑，因为你将我一切的罪扔在你的背后。上帝救我们脱离这个败坏罪恶的这个坑，然后将我们的罪扔在我们的背后。为什么不是扔在前面，而是扔在背后呢？啊，拎出给你们思想的。啊？我们的眼睛在前面，所以你该扔在前面嘛。我们男孩子很喜欢哦，什么东西？你看到前面有一个罐子，我们把它什么踢到前面去。等一下你走到去，又再看那个罐子，你又再把它踢在那边。所以那个问题困难永远在你的前面。所以呢，上帝如果说把你的困难一切的东西扔在前面的话，你的困难永远什么不会解决，你永远把它抛在前面。但是圣经在告诉我们，你要将你的一切呢抛在你的背后。哦，记得吗？以前我们很久很久的时候，好像有些人都还没出世，我们老一辈的可能就知道有一首歌潘兰花唱的，在一个啊，就是一部的电影叫做《负心的人》，杨群跟潘兰花做。那时候我小学的时候，我姑姑带我去看这部电影，那里面就有一首歌哦，把一切什么，把一切送走，哦，把一切都什么抛在脑后。哦，然后我在你左右，这首歌的歌名就在我在你左右。哦呀，还记得吗？还记得吗？清水知识感知道哈。啊，他说把悲哀送走，把一切丢在脑后，我在你左右。安迪都知道，懂吗？啊，所以当时很久很久了。哦，反正我们不知道。哦，我不懂的作曲是不是也是基督徒？他说把一些什么东西抛在你的脑后。为什么抛在脑后？就是你不再看见。为什么呢？上帝造人的时候，按照形象是造的时候，我们的眼睛是什么？照在前面，而不是照在后面。所以我们的方向感一直是什么？向前的，这是我们的方向感。我们的方向感一直是在前面，而不是在后面。但是你把你的困难什么都抛在后面的时候，就表示不再看它。所以上帝也一样，把我们的罪什么抛在你的背后。然后你向前走的时候呢，上帝向前走的时候呢，就不再看我们过去的这一些了，注意了，懂吗？哦，但是我们人的问题呢，是把问题抛在前面，所以今天虽然解决了问题，明天那个问题还存在，为什么？那个问题还在你的前面，懂吗？但是要的是把这些东西抛在我们的后面，你永远不再看见。这是第二个上帝的恩典，在圣经里面给我们看见是何等的浩大，哦，浩大。所以永不再回头，永不再纪念。然后第三个呢，在弥迦书7章18节有提到两个，我们一起来读好吗？请。神啊，有何神像你，赦免罪孽，饶恕你产业之渔民的罪过，不永远怀怒，喜爱施恩，必不再怜悯我们，将我们的罪孽踏在脚下，又将我们的一切罪投以深海。你必按苦时启示应许我们列祖的话，向雅各发诚实，向亚伯拉罕施慈爱。上帝是有慈爱有诚实的这位上帝，诚实就是他的性质，哦，因为上帝的圣旨，上帝所说的呢，上帝永不反悔。那上帝也向亚伯拉罕他的列祖显出他的慈爱恩典，不然如此呢，也向我们这世世代代，哦，凡信他的人施下这样的一个恩典。做什么呢？ 他在怜悯我们，做什么呢？将我们的罪踏在什么脚下，又将我们一切罪投以深海。哦，当一只小蚂蚁在你脚下的时候，命运怎么样？哦，你踏下去，哦，就看不见了，都压扁了。意思是什么？上帝把它踏下去的时候呢，哦，就也是不再看见的意思。哦，所以上帝把我们的罪呢压在他的脚下，压下去，永远不再纪念。哦，把它打扁一样。哦，把它不再纪念。那另外一处告诉我们说，又将我的罪投以深海。为什么要投在深海？不是抛在高山？哦，为什么？那最高的山是什么？珠穆朗玛峰是最高的，哦，高度是8850米，哦，这么高，世界上最高的高峰，珠穆朗玛峰，哦 ，Mount Everest 是吧？最高的峰，哦，那为什么不是抛在高山？为什么要丢在深海？最深的海在哪里？菲律宾的地方，哦，他们叫做马里亚纳海，靠近菲律宾这地方，哦，这地方是最深的，深度达11034米。所以你看到这个的时候呢，你就明白上帝为什么不是丢在高山而抛在深海。为什么呢？哦，当把我们的罪丢在海里面的时候呢，丢在海的深处，这个是11034米最深的地方。哦，如果你抛在高山呢，不过是8850米，所以相差什么？哦，2184里。所以上帝不用抛在高山，上帝把它丢在深海，就是说把它放在最深最深的地方，意思就是不再看见。看见吗？哦，所以举出三处的例子，圣经里面还有很多很多有关这方面。然后这些就是我们所要讲的2章8节，以弗所书，哦，上帝的恩典，哦，呀，上帝怎样的？我们一起来读2章8节，好吗？他说我们的就是什么？本乎恩，也应作信。那第一个恩典我们提到就是上帝的这个恩典。上帝的恩典是什么？哦，他赦免了我们的过犯，上帝就不再纪念我们以前的这些过犯，把他什么东西呢？哦，把他抛在脑后，哦，把他抛在脑后，哦，把他什么看很远很远，把我们的罪抛到很远，好像东离西这么远一样。还有呢，把他踏在脚下，也把他什么投在深海的里面，意思告诉我们上帝不再纪念我们一切的过犯，哦，不再纪念我们一切的过犯，这是上帝的恩典。所以呢，本以信以至于信，我们今天要提的，另外处的就是说，不单上帝的恩典，我们得就是本乎恩，也应作信。这是保罗也一直在罗马书所提到的，哦，这个信什么信？他说因为神的义正在这福音上显明出来，这义是本以信以至于信，如经上所记，义人必因信得生，哦，义人必因信。那从旧约到新约呢，以信心来生活，不是以行为的，哦，所以希伯来书11章也一直用了很多信心的伟人的例子来提到有关这方面的这些的他们的这些的行为。所以圣经里面就给我们知道，哦，罗马书提到罪人因信而称义，哦，罪人因称义。我很喜欢的一段经文就在撒迦利亚书3章，我们看历史好不好？撒迦利亚书旧约，那3章的时候呢，这边就提到什么东西呢？3章的3节到5节，我们一起来读好吗？来，请。约瑟的衣服站在你们要脱去他污秽的衣服，又对耶稣亚说，我是罪孽。第5节，
我说你们要把洁净的冠冕戴在他的头上，他们就把洁净的冠冕戴在他的头上，又穿上华美的衣服。那时耶和华的使者站在旁边。
这段经文告诉我们什么？你想到这段经文的时候，又想到另外一段新约的经文，好像类似这样的，在哪里出现？唾弃穿上，罗马书有提到这个，但是有一个故事有吗？耶稣讲的什么？浪子回家的，路加福音16章有吗？浪子回来的时候呢，父亲就跑去抱住他，然后就吩咐仆人什么？把他的肮脏衣服脱去，给他穿上什么？穿上那个袍，还把他戴上那个戒指。那耶稣亚记也一样，意思是告诉什么？污秽的衣服， 罪人因信而称义呢？那上帝就什么呢？哦，就吩咐什么呢？哦，当我们罪人借着耶稣基督，那我们因信称义的时候呢，上帝把我们污秽的衣服就脱去，而给我们穿上这个义袍，哦，洁白的义袍。所以上帝从此呢，不再看我们过去的罪孽，哦，而让我们什么因信而称义。那罪人因信称义之后呢，还一处经文是什么？义人必因信而生。这是圣经里面常提到，所以这就是罗马书所提到的本以信以至以信，第一个的这个的信，还有接下来因信心而活。那这是我们每次在读这个十诫的时候，我常提的说，如果你看十诫，出埃及记二十章第一节就告诉我们，耶和华说什么呢？我把你们从埃及为奴之家把你们领出来，然后之后呢，就十诫的第一节，除了我以外，你不可以有什么别的神，还就提到十诫。所以第一节上帝就告诉他们，提醒他们是什么？是我把你们从为奴之家领出来。什么意思呢？就好像把我们从这个罪的当中把我们领出来，本来我们在罪恶的权势的里面，借着耶稣基督的救赎呢，上帝把我们从这样的一个罪恶的里面把我们拯救出来。拯救出来之后呢，是什么呢？我们就有这个责任呢，过一个什么圣洁道德的行为，这个是接下来的。所以我们是因信而称义，而不是因行为而称义。但是呢，你因信称义之后呢，你必须要怎么样？就要因做这个信呢，你就要过这样的一个道德路，你的生活是上帝的要求。所以你不是借着十诫得救，不是，你是借着上帝的恩典，在耶稣基督里面，上帝拯救了我们。所以我把你们从埃及为奴之地把你们拯救出来之后做什么呢？接下来就是你的道德路，你的生活，对上帝有四个诫命，对人呢，我们有六个诫命，就是接下来我们的一种道德论你的生活。所以你看见吗？所以旧约跟新约是没有冲突的。所以一样的，在圣经里保罗也说因信称义，那义人因信而活，这样的一个问题。那我们怎么保罗提到本以信以至以信呢？本以信以至以信。所以呢，第十一章开始呢，希伯来书十一章开始就讲到那些在新约恩典以下蒙救赎的信徒应该有的新生活。这新生活是以什么？信心、盼望跟爱心为主要基础的。那如果你去读希伯来书的话，希伯来书的十一章是提到什么？信心，提到信心。那十二章提到什么？盼望。十三章是提到爱心。如果你去注意读的话，这三章里面提的就是这一些。那这个也是信望爱呢，在整个新约的圣经里面，许多的使徒们，无论是保罗也好，彼得也好，他们就一直在提的强调的就是有关这三方面，信望爱，一直在强调的这一方面，那我们怎样本以信以至以信呢？第一呢，因为神按作形象造人，我们都知道上帝造人的时候给我们有这个知性、德性跟灵性，我们按作上帝的形象所造。以弗所书四章十四节也告诉我们，我们有真理、仁义和圣洁、真理就是知识，仁义德性跟圣洁，有这样的一个灵性，这个灵性。所以因此呢，上帝按照他的形象是造人的时候呢，这个人我们就有一个有永恒的一个本质，按照上帝的形象造，我们有永恒的本质。因此因为永恒的一个本质，我们就有一个永恒的一个盼望，有一个盼望。所以呢，希伯来书第十一章一节就告诉我们，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体，是未见之事的确据。你还没看见就已经信了。旧约的那些伟人也是一样，还没看见，所以他们就已经有那样的一个盼望，有那样的一个盼望。所以呢，信心有两个层面。所以罗马书刚才我们所提到的本以信以至以信是什么意思呢？什么样的意思？那这边就提到什么？第一个信跟这个信，所以是信仰的一个开端跟信仰的成全。这边就提到有两个，两个方面，就是信仰的开端跟信仰的成全。所以一个是什么？听到以前就有的信心是第一个层面，第二个是听到以后产生的信心，就第二个层面。我们看希伯来书的第十一章，希伯来书的第十一章里面，十一章的第六节，翻到了，我们一起来念好吗？希伯来书十一章的第六节，来请。没有信心喜悦，第一个他说什么？来到上帝面前的人必须先信 有上帝的什么存在。所以这个是你已经信了吗？还没有，这是第一个层面的一个信心。就是如果你看罗马书十章里面告诉我们，信道是从听道而来，听道是从基督的话而来。但是这个人还没信之前呢，他先要什么东西？第一个的层面的信心，他必须什么？信有神的存在。所以这个能够来到信神面前出来，如果是和合本的声音，他说什么？来到神面前来，必须信有神，且信他三次那什么？寻求他的人，寻求他的人。一个愿寻求神的来到神面前呢，他需要这第一个的信心。这个信心是什么？第一，他要信有神，哦，信有神，神的存在。神的存在不存在呢？不是用证明的。所以如果你看罗马书第一章里面，圣经里面常出现的字，罗马书没有出现，上帝的存在用什么？证明，证明。罗马书一章里面一直提到的是什么东西？有一个字，两个字很注意的，有吗？是用什么？哦，上帝不用证明。所以很多人呢，你跟人家传福音的时候呢，他说，哦，你只要把上帝叫上帝显现给我看，就证明有他的存在，我就会信他。上帝因为你需要这方面，他就证明给你看吗？有什么东西可以证明的？哦，没有，上帝不用证明。哦，上帝的存在不存在，哦，已经是一个事实，上帝的存在已经是一个事实，而不需要我们去用一些东西来去证明他。而圣经里面呢，保罗用了什么？显明。他说上帝的永能跟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是眼不能见，但借着什么？所造就就可以晓得。所以上帝透过什么？普遍的恩典恩惠，哦，让我们可以什么？从创造之物我们就可以晓得，哦，这是普遍的恩典里面上帝给每一个人。不单给每一个人呢，还有上帝在造人的时候，按他形象样式造的时候呢，上帝就先把这第一个层面的这个信心就什么放在我们里面，这就叫什么？信心的种子。所以呢，十一章的这个第六节，第六节多少？因为到神面前来的必须先什么？信有神的存在。他能够信有神的存在呢，是因着信心，所以他来到神面前寻求神的时候呢，上帝就赏赐他。即使这样的一个信心的这个层面呢，也是按照恩典来讲了，这个也是上帝所给的。为什么呢？上帝在造人的时候呢，就把这种的第一个层面的信心放在人里面，也是使人能够什么？知道什么？有神的存在。所以希伯来书的十一章六节就说什么？来到神面前的来得呢？第一，必须先信有神，哦，相信神的存在。所以他能够来到神面前寻求的时候呢，凭着这第一层面的这个信心。所以这个是什么呢？本以这个信，哦，那我们能够因信而成义。第一，你一定是本以这个信，相信有神的存在，我们来去寻求神，我们来求告他，哦，这是第一个层面，听到以前就有的。那第二个层面呢，我们来到神面前的时候，有凭着信心的时候呢，就得神的喜悦，就来进入到第二个层面的信心，借着什么？借着神的话，哦，所以呢，罗马书十章就告诉我们，信道是从什么？听道而来，听道是从基督的话而来。所以我们都是什么？借着神的道，上帝用他的道什么？重生了我们。那你再想起那个什么以西结书三十七章，对那些枯干的骨头，上帝就叫以西结对他们什么说话，一说话的时候呢，上帝的气息就进入他们当中，所以上帝话也就带着什么生命的这个能力。所以一样的呢，神的道就进入我们的时候，第一个层面你带着这个信心，哦，来到神面前寻求他，然后就进入到第二个层面呢，借着神的道呢，上帝就把我们什么重生过来。所以这就在第二章里面所提的，我们本来死在罪恶过犯当中的时候呢，上帝就叫我们活过来。活过来呢，哦，不单借着耶稣基督的救赎，还有什么？借着神自己的话语，哦，神的道。所以神的道有这个什么重生的这个能力，哦，所以第一个层面的信心，我们大多是信心来到上帝的面前来寻求来求告，然后之后呢，借着第二个的这样的一个信心呢，哦，我们就产生这个信道的心，以致我们可以回应上帝的道，我们就能够相信，能够是接受。所以呢，保罗就很清楚地告诉我们，所以因此呢，我们是靠着神的恩典，所以这些都是神的恩典。即使你这样的一个得以信的这样的一个信心呢，也都是什么神给我们的。所以他很清楚，他说不是出于自己，哦，而是上帝所赐的，所赐的什么这样的一个信心，还有所赐给我们这样的一个恩典。所以不是出于你的行为，所以没有人能够靠行为得救。 所以犹太人要以为说他们靠着律法，靠着他们守这些律法的条规要来得救是不可以的。所以加拉太书也告诉我们，罗马书也告诉我们，我们是因信而称义，而不是靠着我们的行为。他说免得有人自夸。所以我们能够掉在罪坑的时候呢，我们本来是死的。所以唯一个办法什么？上帝把我们叫醒，哦，把我们叫醒，把我们从罪坑里面把我们拉上来，哦，那这些都是按着上帝的恩典，哦，刚才就提到上帝的恩典，不再纪念我们的罪恶，把我们的罪投在深海，把我们的罪抛在脑后。那还有呢，哦，透过这样的一个信心，是上帝所给我们的信心，第一个层面的信心，把这信心的种子放在我们里面，哦，使我们能够什么，得以来到神面前，知道有神的存在，啊，得以求告他，然后再透过神的道呢，圣灵就什么重生了我们，哦，所以我们什么，本以信，以至以信，哦，本以信，以至以信。那接下来呢，就第十节开始呢，很重要，就接下来就提到这样的一个恩典，这样的一个信心，哦，你可以听到这个道呢，就是什么，能够叫我们得救的这个福音，是透过什么呢？就保罗接下来就要提到有关什么基督论，哦，基督论，哦，就提到有关基督论这方面。所以呢，听到以前的第一个层面的信心，这信心是什么？我们就讲到这个信心是一个基本的信心，刚才所提到的是一个很基本的信心，哦，我们还没信到之前呢，所有的一个自然的这个信。所以这个信呢，哦，都是上帝给我们的。所以来到神面前呢，必须什么？先信有这个神。你这个信有神，这个信心的第一个层面都是上帝所给我们的。所以第一，相信神是存在的，而且呢，相信我们跟神是什么有关系的，哦，人离不开神，哦，但是因为罪的缘故，使到我们跟神的关系什么，哦，隔绝了。但是耶稣基督就为我们什么打通了这个到神面前来的这一条道路，哦，所以每个人与神是有关系的，哦，关系。然后相信每个人在神面前有道德的这个责任，哦，有道德的责任，哦，所以一个犯罪惯了的人呢，盼望与神没有关系，然后制造许多的理论否定什么神的存在。这也是罗马书一章二十八节告诉我们的，哦，什么他们什么，他们故意不认识神，他们故意去否定神。但是神不为他们故意去否定，哦，不认识神呢，就觉得神没有存在，神的存在，所以不需要去证明，上帝已经显明给人知道有上帝的存在，哦，但是这些人是他们故意什么，哦，去否定神的存在，那神就任凭他们什么去犯罪，哦，任凭他们去犯罪。第二个层面的信心，哦，是明白真理神的救赎计划，这个就得救求告主名的一个信心，哦，这是一个真实的信心。所以明白神启示之后所产生的这个信，哦呀，所以他说什么，这道离你不远，正在你口里，在你心里，就是我们传什么信主的道，哦，我们因信而称义。所以可见信道是从听道而来，听到是从基督的话而来的。所以我们就借助第二个层面呢，我们能够听到这个道，我们能够借助这个道重生，哦，所以威斯敏斯特的这个第十四章里面，哦，就提到有关这方面，我们一起来读好吗？来，请。信心的恩惠乃是基督的灵在蒙上帝拣选之人心中所做的功，使他们相信以致灵魂得救。这信心是通常由听上帝的道而发生的，而且借着神道的宣扬、圣礼的赐行和祈祷而得增长并坚固。借此信心，基督徒相信凡在圣经中所启示的都为真实，因为上帝自己的权威在其中说话，又当按着圣经中各段章节所说的去行，既顺服其命令，畏惧其警戒，持守上帝在其中所赐为今生和来生的应许。但得救信心主要活动乃是凭恩典之业，唯独接受并依靠基督而得称义、成圣而永生。此信心的程度不同，或强或弱，虽多次多方受打击被挫折，但终必得胜，并在多人里面增长，以致借着那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基督获得充足的信心。威斯敏斯特第十四章提到，所以呢，很重要的信心的恩惠是基督的灵在蒙上帝拣选的这些人心中所做的工作，乃是上帝所赐的，不是出于我们自己，哦，所以使我们能够相信以致灵魂得救。 所以人能够来到神面前，不是自己，而是上帝给我们这样的一个恩典，也借着这样的一个给我们的这个信心，使我们知道有上帝的存在，以致使我们能够来到神面前。透过这样的一个信心，也是使我们能够依靠，借着这样的一个恩典，我们能够得救。好，什么问题吗？到这里，或者有什么回应？所以第一章，以弗所书第一章很清楚地告诉我们，我们有各样天上的属灵福气，上帝赐给我们的，我们得着了。所以呢，我们需要祷告，求上帝开我们的眼睛，也透过启示的灵引导我们，光照我们，让我们能够知道我们在上帝的恩典里面，我们是有何等何等的福分啊！第一个福分进来是说，保罗就为我们开幕了，打开这幕。第一个福分是什么？第一，我们本来死在罪恶过犯当中，你是死的，但是呢，上帝叫我们什么？活过来。你能够活过来是借着什么？上帝给我们的这个恩典，还有呢，给这个在造人的时候呢，按照形象是造的时候，把这样的一个信心的种子放在我们里面，以致我们能够来到神面前，知道有神的存在，知道我们可以求告上帝的名而得救。这是保罗打开这个序幕之后呢，要告诉我们的。所以很重要的，他说我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不是出于自己，没有人能够靠着自己的行为，靠凭着自己能够来到神的面前，不能够。也就是上帝的恩典临到我们，也借着上帝所给我们的信，以致我们能够来到神的面前。然后之后呢，下次我们的课我们就会提到，讲到基督论，耶稣基督所要为我们所做成的这一些的工作。没有问题啊，可以啊， OK、yeah. 没有的话我们今天就到这里，我们请立怀牧师带领我们做结束祷告。
那主天父，我们感谢主，
主是